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7月15号，星期四，星期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飞碟早餐，我们都谈教育。好，今天因为放暑假了，我也在想，因为每次到了寒暑假的时候，我都会挑一些出版品，我觉得平常的节目内容大概都是为老师、为父母亲准备。但到了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也算是为父母亲准备了，就你挑一些书可以让孩子们看，尤其是童书的部分，我在想父母亲不见得都这么有心思可以留意到呢，童书的市场当中到底有哪些觉得会让你觉得眼睛一亮的出版品。好，那今天呢，我挑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呢，因为都是用绘本的方式呈现，你可以想见呢，它所锁定的年龄层呢是比较就是说呢小学幼稚园呢小学阶段的，但是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它的主题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因为它的这两本书的内容实在太成人了，太高端了。好，那这两本书呢都是三民书局出版，三民书局出很多的教科书，正经严肃的大书。好，那三民书局的这两本书呢，第一其中的一本叫做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你听到的量子物理大概肃然起敬吧。第二本书呢，我的第一本相对论，哇，听到的时候更肃然起敬了。我在想，我本来想说真的吗，要跟小孩去讲这些东西吗？我自己都没本事懂了，我还要买这书给孩子看，我不是欺骗社会吗？好，但那里面你打开来之后，哇，那不得了了。里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翻元素的周期表啦，然后或者是你看到的有关相对论里面啦，看到爱因斯坦的那个呢最简单的就是说宇宙公式啦，那E=MC² 啦。看到都肃然起敬，我像绝大部分都跟我一样，看到了之后呢，除了充满敬意之外呢，根本呢无从谈起。可是他却写成了两本童书。好，那尤其他是用绘本的方式呈现，但即使用绘本的方式呈现，我很诚实说，我大胆的挑了这两本书，但是我是没有能力去导读这两本书的哈。所以呢，这两本书一定要找专家来导读。你看这两本童书，可是今天呢，为大家来导读这两本童书呢，我们请到的呢是大学教授。来，在我们线上的透过电话连线呢，为大家导读这两本童书的国立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呢中央大学的物理系的副教授朱庆奇朱教授。朱教授您好。
上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看到朱庆奇应该是女生，我一再听声音是女生，然后我在看到呢物理系的副教授，哇，我就肃然起敬。当然这里面感觉上面就有充满了性别的偏见，不过他贴近于事实啊，因为念第一个念理工的女生本来就比较少，念理科的女生更少，念物理的女生应该是少之又少吧。所以我刚刚就问了一下朱庆奇说，你为什么念物理，是被逼的还是你自己真的喜欢？
我觉得是自己真的喜欢的，因为我大概小时候小学大概到国中吧，非常迷天文，不过那个时候国内也没有天文系啊太空系这些科系可以读，所以最接近的就是物理。那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大学是念物理系，那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就是有一些教授他们在科普演讲里头讲这个量子物理，那我就听了就觉得说，天哪，这什么鬼东西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就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大学填的志愿都是物理系，后来就一辈子跟物理为伍了。简单讲，
那你。在女生团体里面，你大概没有什么闺蜜吧？
闺蜜有啊，人都有朋友啊。
真的吗？
而且物理系的女教授虽然少，但是还是有啊。 以我们也是可以交正常朋友的。
好了，我开玩笑的，我只是循着一般人对于就是说对于科系的选科系以及兴趣专长的这种的性别的刻板印象，虽然实际上面来讲啦，确实啦，念理工科的女生比较少，念理科的女生可能更少，所以好一点讲就是说在万绿丛中一点红，可能很多男生都把你们捧在手掌心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要找到呢同性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的那个难度可能比较高一点。
是，不过我觉得在科学的世界里头，它的还是有一些性别差异，没有错。不过还好，因为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自然界的定律，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记对方的性别，所以其实大家谈论的焦点多半是事啊物啊。那有时候你也会忘记跟你在讲话这个人到底就你的同事是男的女的，你会很自然的把那个性别就放到比较后面的顺位。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的性别差异到底是先天的男女性的差异性所造成的对于兴趣的偏向，还是后天的家庭或者文化教育所造成的？
这个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因为其实后来也有很多在科学教育上对于性别的研究。
对，
我就简单讲，就是其实这个可能男性的观众听了会不太开心哈。
没关系，说
为什么？就是念理工的女孩子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其实以往的刻板印象是说，因为女生比较不擅长数理，那其实新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子，是因为女生的比如说他们在文史社会科学的表现更好，所以对她的自我选择而言，她去念科学她也可以表现得很好，可是她如果念人文社会，她的表现更好，那她在那里她更容易出类拔萃，那她就会选择去念那边，并不代表说他们念科学是没有这个能力等等。那这个是全球的一个研究，就是 OECD 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的结果。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颠覆一般人的印象，大家会觉得说哎，女生念不来，所以你就去念这个文科。那其实不是这样，是女生去念文科更有优势，所以他们选择了念文科。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就是
这样。
现在这些这个很妙，我也是前几年才知道这个情形。那现在慢慢的，我们对性别的这个刻板印象、这个偏见，我觉得有在改善。所以我基本上也会鼓励，就是只要你对科学有兴趣，那你不要太在意你是男孩你是女孩。其实你就去接触，然后去念就对了。那所有的都一样，就是男孩来念文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生物上的明显差异。
好，当然那个朱庆奇老师讲这段话呢很重要哈，让我们让孩子们，因为我很担心有很多父母亲先天会有些刻板印象，他会倾向于建议男生去做什么，建议女生去做什么，我要把我的男孩子教成什么样，把女孩教成什么样子，那都是先入为主的性别的刻板印象。女生就玩洋娃娃就应该穿粉红色的睡衣，男生呢就应该呢去玩呢变形金刚，然后就应该穿了浅蓝色的睡衣，这些呢都是性别的刻板印象。那但是对于孩子们的天赋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呢却是一种的误导跟扭曲，在朱庆奇身上还好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国立中央大学的这个物理系的副教授，同时他也是呢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呢朱庆奇呢朱主任，平常呢他也担任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科学推广计划的主持人。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
第二科学广场它其实是一个亲子然后动手做的科普活动。所以
这个在中央大学的活动吗？
是的，它已经举办了十几年了。那它是利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然后呢我们会邀请非常厉害的科普讲师，然后就带着这一群就是一定要是亲子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来。 然后接触科学，动手做，玩科学，然后从这里引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普演讲，或者是一个在知识教育里头我们在学校里上课那种形态，嗯，不是，它是一个亲子共学，而且我们很强调动手做。所以这个已经有了，我看我已经太多场了，我记不清楚，大概几百场，大概就是每个礼拜六在中央大学。所以我们
这个是要，这是要收费的吗？
不用不用
不用说收费，那要先跟你们报名，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因为现在刚好那暑假期间有吗？
没有。然后今年很惨啊，大家
因为有疫情啊，对
对，实体活动都没有办法办，
嗯，
所以我们其实最近也在考虑，
嗯，
能够怎么样把这样的
用线上的方式
的，对对对，用线上的方式来做，
嗯，
如果有好消息会尽快跟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如果你们安排好了，那我想，因为一方面在放暑假的时候，第二个因为中央大学呢在桃园，在中立啊，那在我想平常如果说有这种活动，可能地缘上面来讲，桃园中立地区的父母亲跟小朋友参加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但现在有疫情，但如果可以用线上的方式，那各个地方的家长跟孩子们呢都可以透过线上参与。如果有确定的安排的时候呢，我尽快在飞碟早餐呢再提供给大家。好，
哦，
然后我现在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来聊呢这两本书。我们先从相对论谈起好了，因为大家都听到相对论，当然第一个熟悉度比较高，比较肃然起敬。量子物理呢，如果有时间再谈。我第一个我待会儿呢会要请教，就是说这么深的东西讲给孩子们听，他们听得懂吗？进广告回头来。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我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国立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主任，同时也是中央大学的物理系的副教授呢朱庆奇朱教授。好，那刚提到呢，他除了教书，那同时平常中央大学，因为我是访问朱老师，我才知道呢，原来中央大学呢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假日科学广场。那朱庆杰老师呢，也担任了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的科学推广计划的主持人。平常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呢，周末的时间，因为中央大学在中立啊，我去过那个风景还不错的。那带到校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可以参加的活动，我想对于父母亲，那给孩子安排丰富的周末生活，特别是科普教育，应该都很棒。好，那请朱庆杰老师呢，为大家导读呢这两本呢三民书局出版的那这两本呢的科普的绘本。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好了。作者呢叫做呢萨达德呢凯德，以及呢这个萨拉费隆。这两位作者呢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即使要写绘本书，可是尤其要把很复杂的这么的高深的物理的知识用绘本来呈现，作者本身也不容易啊。能介绍一下作者吗？
好，我说一下哈，因为三民出的这两本书，
嗯，
那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物理。
对，
那这两个东西听起来都是难到不能再难的物理。
没错，
你说别的东西我可能稍微懂一点，力学啦，
嗯，
光学我还有点概念。
对，
那相对论
最少上国高中物理的时候呢，力学光学总是要学一点。
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相对论啦，量子物理我们可能到了大学才会学。
嗯，
那可见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呢，刚刚江龙有提到，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功力，他其实就在能够把这么难的东西深入浅出，
嗯，
然后利用这个，就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他是用绘本的形态嘛，
对，嗯，
那我是这样形容的，就是其实用绘本的方式来呈现这两个很难的理论哦。它其实有一点点植入性行销的这个目的。
怎么说？
所以你看到绘本，就是你会联想到童书，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很亲和力很高，
嗯，
然后你愿意去亲近它，
哦，
所以哎，这个距离感缩短了，缩短之后你就愿意去翻。
我懂了，就是说，就让唐江龙误以为自己看得懂。但是后来可能还是看不懂，是吧
？No， 可以看得懂。
OK。
所以他用绘本的方式呢，降低这个门槛。
嗯。
然后 再来就是这个图案是非常可爱的，然后文字又比较深入浅出，所以接下来如果去看这个书局我们给的这个指引哦，它其实14岁以下它是建议亲子共读，然后14岁以上就可以自己读。所以大概在青少年的这个年纪，你就可以试着去读这本书。那我刚刚说了，它是透过绘本，然后降低这个门槛，让你觉得亲切嘛。然后那个图案就画得非常可爱。好，那这个是我解读这本书的方向跟策略。那再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物理哦，就是相对论跟量子物理之所以难懂，其实是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哦，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完全都感受不到。
对，就经验上面是没有经验值的，对不对？
没有错。所以既然说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去类比、去模拟，然后去想象。所以他探讨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是相对论的话，是你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一般人的生活能够有多快？我不管是坐高铁、坐飞机，如果坐太空船、火箭，再怎么快也不会快到接近光速。
对，
光速有多快？每秒30万公里。所以这么快的速度，一般人平常是不会去有这个机会经验到的。那量子物理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它是研究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小到就是原子啦、分子啦，这么小的世界里发生的事。那我们一般生活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缩小到跟一个原子一样小，然后去体会在那个世界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都特别难懂，因为你很难用你的生活经验去对照、去模拟。所以大致上先把它的这个大概念，一个是研究非常非常快，一个是研究非常非常小的东西，就是量子物理。所以它难。
当然也平常我们在新闻当中，当然也会注意一些科技新闻、科学新闻。
是。
那比如最近几年谈了很多的，像是量子电脑。好，听到的时候量子都不懂了，还量子电脑，那到底是什么的东西？那个无从想象。好，很多东西前面加上量子两个就肃然起敬，量子通讯。好，我们只能概略知道说量子通讯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截听、被监听解码的一种的通讯的方式，可是为什么那也不懂。好，但是我们先回到的这两本书，因为它虽然是用绘本啊，用一种的科普的方式呈现，它也是完全是这绘本的 format 里面有很好的插图，而且是很科学性的插图，可是我这么好奇，就是说这样子的绘本它比较适合怎么样的年龄层？因为父母亲在挑读物的时候总是会想，这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因为这两个主题父母亲都不懂啊。那你认为他怎么样年龄层的孩子比较适合来读这两本刊物？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认字，就是你可以读懂一般的文字的书，那读的就没有问题。就是你可能就有太小，比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你认识的少，那这个我觉得大概就不太合适。不过我也遇过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分，所以只要父母带着他读，他一样可以获得一些阅读的乐趣。所以我谈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不是说你只能止于看热闹的这个层次，但是呢，你一定要先看出热闹，你觉得有趣，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玩，你才会想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它。所以这本书呢，这两本书哦，我觉得它在扮演就是提升孩子的兴趣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有用，很称职。他告诉你，就是在非常非常快的世界跟非常非常小的世界，它发生的那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一旦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会产生好奇， 你就会想要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嗯，
那等到你产生了这个兴趣以后，就是它是一个起始。所以像我看到它的关键字叫做第一本。
嗯，对，第一本，对的。
要你还要念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等等，嗯、也就是说，你要透彻的了解相对论的话，这本书当然不够。
嗯，
但是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启发，它是一个让你产生兴趣，然后让你对这个东西很好奇，然后你稍微领略一下这两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它到底有哪一些奇怪的现象，然后接下来你再去。读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等等，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些理论，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那但是我们就是只要认得懂，你认为只要能够看得懂字的，就可以让孩子看。
对，然后他可以阅读理解。
嗯、
所以像比如说里面有提到说，哎，我们怎么量时间呢、啊？我们怎么测量空间呢、啊？我们怎么量速度啊？嗯，这听起来都是大家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东西嘛，
是的，嗯、
它真的不难，
嗯，
它只是你要跳脱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嗯，
就如果你一直绑着你的日常生活经验，你很难进到这两个奇异的世界里，
嗯，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它探讨的就不是我们的生活会经历到的那些现象，
嗯，
因此你要先把那些东西先丢掉。然后你仔细的去看它，
嗯，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天才如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他才会想出这些东西，想出相对论。他也是一直在想，只是他想的东西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觉得习以为常，他觉得不是这样，
嗯，
所以他就深入的探讨下去，所以就发现了，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结果，
嗯。
所以我是建议亲子共读啦，或者是如果你年纪够大，其实你也可以自学。
嗯，好，那如果说帮孩子挑这样的读物，
嗯，
父母亲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小一点的孩子，我刚刚提到就是可以跟着孩子一起读，然后一起有，
嗯，
那这边我也稍微提一下我自己对于教育的一点点看法跟经验哈，
嗯，
是我们在假日科学广场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有时候是父母一起来，
嗯，
那有时候是爸爸带小孩，有时候是妈妈带小孩，都有，
嗯，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哦，就是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其实非常有趣哦，就是有时候爸爸都会比较权威，
嗯。
哦，妈妈比较有弹性，
嗯，
就是爸爸会非常权威说你要这样做才对，
嗯，
那妈妈的话会给孩子比较多自由度，哎，你就这样做。但是妙就妙在其实常常哦，就是有时候你说爸爸跟小孩，
嗯，
爸爸说要这样做，结果小孩说不是，应该要那样做，
嗯，
就有时候常常都是小孩做的方式才能成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妙，就是我们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的天赋，
嗯，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空间。
嗯，
好，那回头来讲，就是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说父母在跟小孩子不管看任何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有偶像包袱，有这种父母权威的包袱。
嗯，
是你如果不懂，就说嘿，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们一起来研究。
嗯，
就是不需要担心自己在孩子面前，如果承认自己不懂一些东西是很丢脸的事情，
嗯，
或者是失去作为父母的这个权威。那包括老师，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一路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
嗯。
也许老师可以给孩子们或者是给学生最好的身教，
嗯，
不是说我懂多少东西我多了不起，
嗯，
而是我不懂的东西我愿意去学习，
嗯，
我愿意我有这个求知欲，我有这个好奇心，
嗯，
也就是我们的身教是展现在这个求知欲跟好奇心上面，而不是展现在我很厉害，
嗯，
我是权威啊，
嗯，
我什么都会。那这个是，
嗯，
个人的一点浅见。
好，不，你刚讲这段话很好，就是说父母亲 父母亲不知不觉当中会因为担心自己在孩子面前的那个那个神圣感会消失，所以父母亲不知不觉当中其实都在做巩固自己权威，要证明自己比孩子厉害，我可以教你的那种角色。那但是碰到这种属于很科学性的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少在这个领域里面，父母亲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调整一下，把自己的身段跟某些教育所累积的傲慢感呢，可以稍微变得柔和一点。因为这两个议题，当我拿到这两本书，好，这两本书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第一本《相对论》，还有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因为它都很抽象。我们总是相信呢，孩子们总是从一个实体世界的认识开始他的生命。太抽象的东西，其实我们总觉得它是需要比较复杂精密的思考、理解跟准备的。所以这么抽象的东西，用科普的方式去呈现，要如何让孩子可以懂、愿意懂，也不会去伤害到孩子，就我说哇，原来的科学是这么枯燥的东西，我也不希望把小孩子给吓到。来，我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呢访问呢朱庆奇的朱老师。那我们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叫相对论，什么叫量子物理，如你在进行这种科普教育跟活动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孩子们说？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朱庆奇。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唐阳龙。来，今天礼拜四的时间，我挑两本绘本，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在做节目做了20年，虽然我常常介绍书，也常介绍一些绘本的有名的出版社哈，不管是亲子天下啦、小鲁啊，这些都是出版很多很棒。台湾的童书市场其实还蛮蓬勃的，而且对华人世界来讲，其实颇有影响力哦。很多台湾的童书，那有很多很棒的童书绘本的人才，他们写了很多，或者把很多的比较深奥的成年人的知识，用童书绘本的方式呈现，然后呢版权呢也在呢海外的华人市场当中大放异彩。但是我的所有的谈的童书里面，从来没有呢像这两本让我呢不知道怎么去开口的，因为我觉得谈起来呢，我觉得都有点心虚。好，这两本呢，三明书局出版，那一本叫我的第一本《相对论》，还有一本呢叫做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你听到相对论跟量子物理，应该跟我一样都有这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肃然起敬。好，那我今天呢特别请这个国立中央大学的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朱庆奇呢朱老师呢为大家呢导读这两本书。好，那我回到一个最最基本的，如果碰到跟孩子们在讲课或者在做一些科普活动教育的时候，什么是相对论？什么是量子物理？您会怎么跟孩子说
？OK， 首先我会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一定是要经过实验的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出非常酷炫的理论，然后我可以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呢，我最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都需要经过实验的这个认可，就是我做实验以后看一下，检测一下我这个理论预测的对不对，之后我们才会去承认这个理论是可能是这个世界的运行的原则之一。
是，
所以不管是相对论，不管是量子力学，它都通过了实验的考验。所以我自己觉得，要告诉孩子的是，第一，你可以有各种想象，我们叫做在科学里头叫做假设啦或假说。那你有了这些想象这些假说之后呢，你下一步是要想办法去验证你这个假设对不对。那这要怎么做呢？叫做实验。所以相对论是速度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量子物理是东西非常非常小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要以相对论来说，我必须要有办法去让我的速度很快很快，我可能才能看出一点点差异。所以大家可能会说，那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 这个相对论到底有没有通过这个实验的考验，然后证实它是对的？那答案是 yes。
嗯，
而且呢，我必须跟大家说，就是你每个人的手机，你们现在拿在手上的，每天都在通讯在用的这个手机，它的定位，大家都知道会透过 GPS，
是的，
这就已经用到相对论了，所以它是一个。不但是经过实验的验证，而且是已经在做应用了。你的手机里头，你到处很多产品都已经在用了。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知道 ，OK， 这个科学一定要透过实验，然后再来呢，它是可被重复的，就是你来做，我来做，我在台湾做，我去美国做。它不应该因为我今天做明天做，或者是你做我做，我在这里做那里做而不同，所以它就是一个它可以被复制。所以满足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在这样子的条件跟这样子的严苛的检视下，我们去看它，哦，发现它每一次都通过考验。所以为什么这个上一个世纪就最伟大，我们在物理界啦，就是比较新的这两个理论都通过了这个超过一个世纪以上的这个考验。
嗯，
好，那回到因为刚刚有讲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很难在日常生活里头经验。
对，
我谈一个比较大家可能可以想象的例子哦，我们这样说好了，那个大家都知道比萨斜塔，然后有一个说法是伽利略，就是伽利略，或者是什么可能会念
伽利略，
然后他这个比萨斜塔丢了两个东西，两个不一样重量的球，结果同时落地嘛。
嗯，
好，那后来这个东西它是颠覆我们一般人的直觉。那我们一般当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重的东西是比较快落地的嘛。
嗯，
所以你就要做实验。
对，
是，哎，我真的做实验，就会有人说，那我拿一个羽毛跟一个球，那的确球比较快掉到地上啊，羽毛比较慢。可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有阻力。
对，
所以当你造了一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里的空气你全部把它抽干，它里面是真空，你真的去做这个实验，羽毛跟球同时落地，
是的，
你真的会吓到。
嗯，
就是这个影片当然 YouTube 很红，大家可以去。
没有没有，这我也有看过，他们在把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把空气都抽干了做的实验。对，
是，所以总而言之呢，科学大家会觉得难，常常就是因为它跟你的直觉是冲突的。如果一般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那我们在另外一面的那群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
对，
像我们这种意思或者就是很多这一类的它跟我们直观冲突的地方。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抛开层层的这些障碍，指导这个本心，真的去看就是这个世界哦，它背后运作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真的跟我们的直觉不一样。
嗯，
所以科学很重要，你要做实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科学动手做。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假设，然后你透过实验来验证你的假设对不对。
嗯，
那如果对，你就修正你的假设。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
嗯，好，那怎么去解释所谓的量子
量子吗？
嗯，因为相对论、okay. 相对论好吧，比如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读霍金的时间简史，
是，
好吧，那他的时间简史里面当然就会谈到很多相对论的部分，广义一些相对论的部分。好，但是量子的概念其实是比较晚近的，就是说现在呢谈量子的东西很多，甚至有很多已经感觉上面好像在科技的应用上面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我们在经验值当中仍然是没有的。如何去理解所谓的量子物理，这是什么？这么小的东西我们理解它，但在实际的科学的运用上面它又如何去表现？
我觉得量子物理应该是抽象中的抽象。
对，就是因为抽象啊。
好哦，其实谈到抽象 量子物理或相对论恐怕还不是第一个在物理里头大家会觉得抽象的东西。其实我们通常在学到电磁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抽象了。
嗯，
那之所以会觉得抽象，是因为我举个例子，你也看不到电磁波。
对，
我们一天在用，我们一天到晚在可是我们看不到它。
嗯，
那不要说电磁波了，你感觉到磁力，拿个磁铁。也感觉到磁力啊，但是磁场你也看不到，对不对？
嗯。
然后电流你也看不到，你知道电线里有电流在流动，但是你看不到。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的，那抽象的东西当然它的难度就会高。所以我通常是这样子说哈，就是比如说以量子物理来说。我们一个正常人哦，就是我如果在房子里头。我不打开门出这个房子，我直接穿墙而过，你觉得这可能吗？不可能嘛，除非我是阿飘，对不对？
嗯，对，当然不可能，对。
我怎么可能穿墙而过？所以在我们的尺度、我们的世界里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嗯，
是不好意思，在量子的世界里头，它
是可以发生的，
稀松平常。
嗯，
就是小到是一颗电子。
嗯，
你要穿越一道墙是稀松平常，
嗯，
而且这个东西呢，根本就已经做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产品，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穿隧式电子显微镜，
嗯
，tunneling， 就是它是比如说正常的话，你是穿不过这道墙的，
嗯，
但是过这个穿隧效应，也就是小到跟电子一样小的这个世界里头呢，哎。他竟然有点像是穿过一个山洞一样，咻，他就过了这道墙，他明明是过去的。所以当我们要用我们的世界来理解在那个世界里头电子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缘木求鱼，这是不可能。所以你必须要进到他那个世界里头，用那个世界的语言。那个世界的语言其实很妙，它是几率，也就是呢所有的也不是所有啦，它是用一个几率波的这种概念，
嗯，
然后来呈现刚刚说的那些现象。所以在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这个书里头，就有几页非常可爱的那个插图，
他
在画那个薛定谔的猫，
嗯，
他就是很有趣的诠释了这个所谓几率的概念，
嗯。
所以进到那个世界里头，我们谈的就是几率、
嗯、
然后我们的波动就不再是什么水波、声波、绳子的这个绳波、弹簧波这些看得到的东西，我们谈的是一个几率波、
嗯、
所以我再讲下去，我想大家应该就不会再去买这本书了。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好，但是
那个刚刚那个薛定谔的猫好了、就是你怎么能接受就是有一只猫、
嗯、
它可能是不生不死，或者是我们说半死不活，
嗯，
一只猫是活着是死的，这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吗？
对对、
那怎么在量子的世界里头它可以一半的几率是活着，一半几率是死的，
嗯，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刚稍早有提过，就是既然是第一本，
嗯，
它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啦、
嗯、
的角色是提起你的兴趣，
嗯，
告诉你这个奇异的世界里怎么会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在发生，
嗯，
然后你产生好奇以后，你再透过自己入的这个训练，
嗯，
去把它最后面的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个原。
嗯，
把它学通，把它学会、
嗯、好，但我们并不期待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对于这些理论物理都会感兴趣，
没错，
但是如果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些孩子他可能对于这些东西他会特别有感应，因为每个人的天分跟资质不一样，那有的孩子呢碰到这些抽象性的，你认为孩子可能不会抽象思考，没有错了，大部分我们的成长经验呢都进入经验都是从你听得到、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你会感觉到的东西呢你才开始学习，没有的东西呢要不然你就是害怕，就像对于鬼 你会害怕，要不然呢，就是觉得无从理解。可是这种抽象的东西，如何进用科普的方式呢，让孩子们开始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能够打破一些的刻板的印象，那我想这两本科普书呢就已经呢达到目的了。对，因为刚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抽象的，都是在经验值以外的，所以你用一般的口语去表达难度很高，那配合上呢绘本已经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容易让孩子们去理解这些呢高深的理论物理，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这两本书呢大概已经都尽力做到了。我坦白说，我一开始问的就是他适合怎么样的孩子读。好，那我这样讲，其实他适合我来读，适合我这样子年纪的读，就是其实我来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刚刚好。好，那当然不同的年龄层你在读的时候，如果你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理论物理的，你读的时候可能也会兴味盎然，你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大部分的人啦，可能对于这些理论物理平常都没有特别的涉猎跟思考，都是凭着经验值呢在做思考跟推论，但是所有的理论物理往往都会打破你的经验，这才是理论物理当中呢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好，今天呢我们透过呢电话里连线呢，那访问呢国立中央大学那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央大学的物理系的副教授呢朱庆杰朱老师，为大家导读呢这两本呢非常难懂的儿童科普书，希望我的家长们呢听完之后不要被我吓到。不过你看看的时候，我想对孩子们来讲的启蒙教育来讲呢，这两本书可能是市面上面绝无仅有的。好，感谢呢今天透过电话连线呢为大家做导读的朱庆杰朱老师，感谢。好，
谢谢。
那另外你的假日科学广场呢什么时候呢可以呢恢复线上运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呢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帮你在节目当中呢好好的 promote 一下。OK，
好，非常感谢，
好，谢谢朱教授，谢谢朱老师。